大家好，今日是4月23号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4月22号，伊朗似乎和美国开启了抢船大战。以色列12频道的消息说，川普将星期日定为对伊朗的最新截止日期。川普会怎样做？现在伊朗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状况？今日霍士新闻抛出了一篇专栏文章，标题问得极具穿透力。在对伊朗的战争当中，川普会效法谢尔曼吗？而川普亲自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转发了这条链接。谢尔曼是美国内战时期的北军统帅，在内战期间是实施焦土战略。川普转发贴文似乎亦都表明态度，摧毁桥梁、发电厂、斩首高层都是摆上台。而伊朗革命卫队现在需要重新评估自己的生存概率了。共和党参议员马歇尔亦都表示，如果无法很快达成和平协议，美国可能会对伊朗进行军事干预。他认为过去历任总统都面临过类似的抉择，并指出伊朗的内部纷争再加上美国的施压和封锁措施正削弱德克兰的立场。川普在接受霍士采访的时候亦都披露出伊朗吓坏了，他透露了几点。第一，就是他并不心急达成协议。第二，就是停火延期没有设定时间限制。第三，3到5日的窗口期这个讲法不实，他希望为美国争取最好的协议。第四，就是美军的封锁吓坏了伊朗，比轰炸更犀利。值得关注的是，据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说，今日大量装载弹药的美国货运飞机降落在以色列的机场上。同时部署号航母打击群预计将会在大约4日内抵达中东，亦都正好就是川普定下星期日为最后期限的日子。今日川普突然发了贴文宣布，昨日在公开敦促伊朗取消对8名伊朗女性的处决以后，这8名女性抗议者有4个人立即获释，有4个人将被判1个月的监禁。川普感激伊朗及其他地的领导人尊重美国总统的请求，终止了原定的处决。川普说，这个是一个好兆头，而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亦都发了贴文说，伊朗欢迎对话与协议，并将继续这样做。违背承诺、封锁和威胁是真正谈判的主要障碍。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言人亦都发了贴子说，一贯支持对话和相互协议，并始终保持开放态度。巴基斯坦的官员亦都透露了风声，说是收到伊朗愿意重启面对面谈判的积极信号，似乎伊朗有缓和的迹象。但之后伊朗司法部又表示，川普说伊朗取消了对8名女性处决的讲法是虚假报道，这些女性中没有一个人面临处决，因此无需撤销他们的判决。目前伊朗所发出的很多混乱的资讯和言辞，这个更加凸显了伊朗内部分裂已经是到了一个极限。应承川普放人地可能是主和派，讲根本没有处决8名女性消息的则可能是强硬派。多方报道都显示，伊朗强硬派目前掌握大权，而革命卫队是希望同川普开打。伊朗强硬派绕局谈判仲四处点火，今日先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3艘船只，扣押了2艘，其中第3艘船只试图关闭跟踪系统离开的时候，伊朗对这艘国际邮轮开了火，而这艘船已经被拖到了伊朗的阿巴斯港的，估计亦都会被完全扣押。而被扣押的邮轮其中一艘是印度邮轮，他们向假冒革命卫队的官员据说是支付了大量的加密货币，而假革命卫队的骗子发了假的通行证。随后真正的革命卫队出现并且开火，这个亦都说明伊朗内部是极其骚乱。另外，伊朗今日威胁要切断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7条海底电缆，说这个是战略压力点。海湾国家是依赖这些电缆为他们绝大多数的互联网还有银行和云服务提供支持。除此之外，卫星图片还显示有33艘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快速攻击艇组成了大规模的舰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以后返回到基地。这些快艇可能参与了今日对国际邮轮的袭击和扣押事件。而在国内，昨晚革命卫队竟然将一枚弹道导弹直接是开到了德克兰革命广场的展示，形同是把军事威胁搬上了街头，亦都令外界高度关注政权内部的裂痕。 今日呢有报道话，在德克兰的帕兰德有超过100名巴斯基民兵成员遭人蓄意投毒，并且被送往医院。还有巴斯基民兵成员因为严重中毒而丧生，这个亦都显示反抗力量在行动。而白宫今日亦都似乎成了一个打假日。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首先是驳斥了 CBS 新闻，说伊朗军队仍然远没被摧毁，他们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军事能力的假消息。另外还有媒体报道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几艘商船是绕过了美军的封锁。莱维特直接揭穿谎言，说这些报道是不准确的，美军的封锁针对他是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目前已经命令29艘船只掉头或者是返港。他说川普总统手中握有王牌，美国继续掌控着海峡的局势。据分析公司的数据亦都显示，在美军实施海军封锁以后，有超过1000万桶伊朗原油是离开了波斯湾，这亦都说明美军是掌控了海峡。莱维特还表示，哈尔克岛即将被石油装满，因为他们运不出去。伊朗革命卫队的主要收入来源将会因为美军的封锁而被彻底封杀，他们每日都在损失5亿美元。财长贝森特亦都表示，说伊朗的压力即将达到临界点，几日之内伊朗的油井将会关闭。目前呢，美伊谈判谈掂，外界在关注中共在背后的动作，而川普连续几日内已经连扣两艘与中共相关的邮轮，这些都暗示了川普对中共的愤怒和反击。昨日4月21号，美军在印太海域成功拦截了邮轮蒂法尼号。这艘船呢是影子舰队的船只，长期规避制裁，为伊朗运送原油。船上有大约190万到200万桶伊朗原油是在哈尔克岛装载的，目的地最终是中国的港口。现在美军呢已经控制了这艘船，白宫将会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怎样处置的。而根据目前国际原油市场的价格，这批油市值约估2亿美元，美军突袭直接就截胡了中共的2亿美元。而 BBC 的最新报道说，美国在亚洲水域又扣押了第三艘伊朗邮轮。伊朗扣船，美军扣船，似乎美伊上演抢船大戏。外界认为美伊都为接下来的谈判增加筹码。你觉得伊朗的油罐还有几日就要满啦？他革命卫队是会谈定是会打？亦都请你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
下边是一个健康的讯息。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好多人开始寻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找到了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食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食三个月呢就降到咗6，依家呢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啦。血压方面呢我都系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宝之后呢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呢就把药呢都减咗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呢我测量咗好几次呢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宝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比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呢一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状况。或者呢、这个亦正系你或者你身边嘅家人朋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新选择。这个产品是膳食补充品，不是药物。建议使用之前咨询医师或者是营养师，效果因个人体质而异。
日前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同时传出伊朗革命卫队软禁的同意谈判的总统、外长和议长，而美方亦都一度不知道究竟谁可以代表伊朗。但是就在今日又传出了一项新的进展，原本将会被处决了8名伊朗女性抗议者，现在将不会再被处决。而川普总统昨日发文要求伊朗不要处决这几名女性。今日川普总统又再度发文表示，原定今晚在伊朗被处决的8名女性抗议者将不会再被处死，其中4个人将会立即获得释放，另外4个人就将会被判处1个月监禁。我非常感谢伊朗和他的领导人尊重我作为美国总统的请求，并终止他原定的处决计划。 据白宫发言人卡罗琳透露，川普总统已经直接收到伊朗政权或者他的残余势力没明确回复，这八名年轻女性的生命将会被赦免，而这一切都源于川普总统亲自出面强烈要求伊朗不要处决这些年轻漂亮的女性，并给他们继续自由和平生活的机会。观察人士认为，这个表示伊朗革命卫队已经被美军打惊的，川普叫他们放人，他们即刻就放的，虽然把口依然很硬。此外，川普总统告诉纽约邮报听，新的和平谈判最早可能会在星期五展开，不过伊朗同时又使出了另外一招，切断连接海湾国家和网际网路的水下电缆，剪断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它后果有几严重？据革命卫队关联媒体 Tasnim 今日发布的波斯湾海底光刊地图显示，大量互联网光刊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这条狭窄的通道上面，令它成为整个地区数字经济最致命的脆弱点。而一旦伊朗真的动手剪电桩，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沙地、卡塔尔、巴林、科威特等国将会瞬间陷入数字的瘫痪，因为这些国家的国际互联网流量有 90% 到 99% 都依赖这些海底光纤，一旦切断，日常上网、金融交易、云端服务都将会全面崩溃。此外，全球数据流量亦都将会遭受重创，云端和 AI 产业更加会首当其冲，整体的经济损失和修复代价都将会极其惨重。而伊朗就只要用低成本的手段，例如小型潜艇或者拖锚意外破坏，就可能重创对手的经济命脉，这种破坏力甚至可能比传统导弹更加持久。这个等于是在卡住全球的数字动脉，逼海湾国家和西方的冲突之中让步。外界认为，由能源战打到数字战，中东冲突已经全面升级。另外，2026年美菲的最大规模国际军演亦都直戳中共痛处。据路透社报道，他和超过17000名美军和盟军士兵在台湾附近举行联合演习的前几日，菲律宾曾经向北京紧急请求提供燃料援助，而中共官方媒体就回应说，你怎可以一边要求邻居提供帮助，一边又损害他们的利益，这种做法和北京在和日本争夺关键矿产资源时采取的策略如出一辙。今日，中共外交部又针对台湾发表言论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剥夺的一部分。22号，五角大楼在社群媒体上宣布，在伊朗遭受封锁的情况下，美国海军部长费兰立即离职，并由副部长洪曹立即接任，但未有对此做出任何的解释。费兰是美国商人和政治人物，去年3月出任第79任美国海军部长。由于他本人并没有军旅背景，因此在提名的时候就曾引发质疑。报道亦都提到，川普当时看重了是他们商界的管理与改革能力，而不是军事服役经验。而洪曹则是越南裔美国人，是一名退役海军军官，曾经在海军服役25年，亦都曾经参与海军预算流程和五角大楼相关工作，熟悉军政运作。他在去年10月1号正式成为海军副部长，属于海军部第二号文职领导人。外界分析，这种突然的替换显示，川普很可能已经放弃和伊朗谈判，准备进行第二次开战。洪曹服役25年，曾经在伊拉克、阿富汗、索马里等地部署。好似这一种有实战服役、特种作战和五角大楼预算经验的人，确实比费兰这一种商界出身、缺乏军旅背景的人更加似是能够直接进入状态的人选。同一日，川普总统表示没有时间压力要求伊朗政权停火或者进行谈判。至于外界传出停火将会延长3到5日的讲法，白宫亦已经出面否认，强调目前并没有最终期限，一切将由川普总统决定。白宫新闻发言人内维特表示，川普政府相信自己知道伊朗内部究竟哪个才是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最终拍板人。他说，大家都看到伊朗最近一直没有对外放话，但他还是要提醒一句，不要被他们公开讲的那些话带节奏，因为他们公开讲的和私下和美国和谈判团队所谈的内容完全不是一回事。亦都有美国官员认为，伊朗谈判团队和军方之间存在严重分歧，而且目前没有任何一方能够直接和最高领袖沟通，这个亦都让整个决策变得更加复杂。星期 3，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过去24小时内有关英雄二号、克迪号以及多雷纳号突破封锁的报道都是不实的消息。 悬挂伊朗国旗的英雄二号和黑迪号两艘邮轮在今个星期稍早遭到美军拦截之后，目前已经停泊在了黑巴哈尔港，并没有突破封锁。而先前曾经试图突破封锁的多雷纳号邮轮，目前则正在印度洋由美国海军驱逐舰护航。美国中央司令部进一步强调，美军具备全球作战能力，其部队正在中东和其他地区实施封锁，目前已经指示29艘船掉头或返回港口。不过，《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五角大楼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行动将会持续运作六个月。另一方面，北约秘书长吕特星期三在土耳其表示，北约正同时面对多方威胁，俄罗斯在乌克兰打仗，中共持续扩张核武，伊朗则在中东散播混乱。他还透露，就在最近几周，北约已经成功拦截了四枚从伊朗射向土耳其的弹道导弹。而七月的北约峰会将在安卡拉举行，国防生产与开支则将成为届时的核心议题。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警告，伊朗哈尔克岛油库将在数日内储满油井，恐怕会被迫停产。美军封锁伊朗港口的经济怒火行动正直接打击伊朗石油出口的命脉。由于哈尔克岛处理伊朗九成的出口石油，而原油收入则占其出口收入的八成。摩根大通指出，一旦封锁奏效，伊朗可能将被迫削减甚至停止原油生产，外汇将面临断炊。而美国财政部同日亦制裁了14个协助伊朗购买或运送武器的个人和企业，涉及伊朗、土耳其和阿联酋。在目前全球目光都盯住中东之际，美军印太司令部亦都没有闲住。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周二明确指出，这场伊朗战争客观上正对中共形成震慑。战争开打后的短短四日，美军就攻击了将近2000个目标，包括16艘舰艇，仲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核心幕僚发动的斩首打击。这种压倒性的军事展示让北京不得不重新估算，如果美国连伊朗这一关都能够殴打，万一动到台湾，代价会有几大。知名国际关系学者汪浩分析表示，伊朗军事实力瓦解之后，美国的战略中心已经可以毫无顾忌地转向印太，对中共构成前所未有的压力。观众朋友，如果美军真的还要第二次开战，你是不是也觉得好像曹兴诚这种打过仗的人比费南这样的商人更适合这个位置呢？欢迎留言。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4月20号，加拿大国会召开跨国镇压全球影响听证会，直接将中共在海外的隐蔽行动推到了聚光灯下。听证会披露，中共透过所谓的统战系统，结合侨团、学生组织甚至商业网络，对海外华人进行渗透和影响。一旦有人发表了批评的声音，就可能面临骚扰、威胁，甚至连家人都会被牵连。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行动并不是零散个案，而是一套有组织、有策略的全球部署。然而，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更让人大跌眼镜。加拿大皇家骑警在听证会上的表态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副局长拉金承认，中共警方被视为合作伙伴，目前在加拿大的合作等级甚至类似于与美国联邦调查局之间的执法合作关系。但是当议员追问具体的合作细节的时候，拉金却表示这些内容没有经过北京允许，无法公开。而这句话亦都瞬间点燃了全场的质疑。一个民主国家的执法机构为什么要听命于外国政府的批准？根据詹姆斯敦基金会的研究，加拿大的四个主要民主国家中拥有最高密度的中共统战关联组织，其人均密度接近美国的五倍。而科尔加亦都以自身的经历说明了跨国镇压的现实影响。他因为推动马格尼茨基法等行动成为中共和俄罗斯制裁的对象，他呼吁加拿大应该将跨国镇压视为国家安全威胁。他主张建立更清晰的举报机制，强化警政与情报协调，并强调很多来自受迫害社群的活动人士至今仍然在度持续遭受监控和恐吓。另外还有消息指出，加拿大总理卡尼和中国签署了一项秘密保密协议，以隐藏加拿大皇家骑警和公安部之间的情报共享谅解备忘录，而中共公安部正是负责猎户行动以及加拿大各地非法海外警察局的部门。拉金声称这个是标准的做法，但真正的标准谅解备忘录原本应该是加拿大咨询获取法规定下的公共记录。而 这个海外警察局机构背后正是主导猎狐行动的中共公安部。所谓猎狐行动，名义上是追捕经济罪犯，但在国际上却屡次被指控是用来进行跨境施压、强迫遣返。听证会证词指出，这些据点已经存在于加拿大多个地区，其中部分甚至没有经过当地政府批准。他们被指用来监控华人社群、搜集情报，甚至直接对异见人士施压。面对质疑，拉根辩称这些合作属于标准操作，但批评者即刻反击说，真正的标准应该是依照加拿大资讯获取法公开透明，而不是签署秘密协议对国会隐瞒。亦都有 X 网友评论说，这个绝非偶然。卡尼近期甚至在办公桌上特意摆出一个革命战争时期的英国红衣兵雕像。目前中共在国际上的生存空间正一日一日咁缩小。美国最大的记忆体晶片制造商美光科技最近正在游说美国国会通过一部新法案。这部法案有个正式的名称，叫做硬体技术多边协调管制法案，简称叫做 MATCH 法案。据路透社星期三报道，美光的诉求很直接，中共的长线存储、长江存储、中芯国际这几间公司正在快速成长，美国现有的管制措施已经挡不住漏洞了，必须进一步加码。美光向国会议员表示，如果不采取更强硬的手段，中共很可能会好像主导太阳能产业那样，将记忆体晶片产业都拎走。到那个时候，问题就不只是产业竞争，而是国家安全问题了。这部法案最关键的一刀就是要全面限制荷兰艾斯摩尔的芯子外光传出机出口到中国。这种机器是制造晶片不可或缺的设备，而全球几乎只有艾斯摩尔能够生产。法案还规定，外国企业就算只是到中国受限制的工厂做设备维修，都必须先申请许可证，等于是连后门都要一并堵死。大约一个月前，美光执行长梅罗德拉已经同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议员举行过闭门会议，之后又同参议院的共和党议员开了另一场会。很明显，美光并不打算令这件事再拖下去。与此同时，欧洲方面，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正新建一条新的地铁子线，预算大约是6亿欧元。原本中国中车的子公司无低的分包合约负责提供车厢，但没想到欧盟委员会在去年底展开深入调查后发现，中车拿到了中共政府数十亿规模的补贴，并用这笔钱将报价压到极低，令到其他竞标者根本无法竞争。一种做法已经违反了欧盟的外国补贴条例。虽然中车后来选择没退出，但欧盟方面仍然没有完全放心，因为原本的德标财团的标书入面保留了价格和技术条件几乎和中车原来的方案一模一样。欧盟官员都直接表示担心中车会透过走后门的方式重新进场。最后，欧盟要求将中车换走，改由波兰的竞争对手 PESA 接手。而这个已经不是中车第一次在里斯本出局了。两年前，在另一个标案入面，中车曾经报出比瑞士厂商低 14% 的超低价格，但最后里斯本地铁还是选择了瑞士公司。另外，在亚洲方面，周三，南韩总统在河内和越南领导人举行峰会，双方一口气签下了12份合作备忘录，涵盖能源、基础建设和技术等多个领域。而河内为了迎接这位南韩贵宾，礼炮一共鸣放了21响，规格相当高。两国合作的核心目标讲白的就是供应链多元化，亦都即是要减少对中共供应链的依赖。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韩越峰会举行的同一时期，外界亦都在担忧越南在电信基础设施上对中共的依赖是否过深，尤其是华为和中兴的 5G 设备问题。在这一次韩越携手合作，显然亦都有平衡中共影响力的考量。观众朋友、各位朋友，欧盟踢走了中企，韩越又一口气签下了12项合作，一个接一个的国家在共同进行去中化。那你认为北京不是又会压力山大？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亦都请大家谨记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钟仔。
气血足不足够？四个地方一看就知道。第一个是看面色，有没有光泽；第二个是看睡眠，睡得好不好；第三是看体力，是不是硬是觉得好累呢；第四个是看情绪，是不是容易焦虑心烦。如果这四个当中你中了两个以上，那气血可能就是报警了。怎算呢？补气18味，严格挑选次五加、红景天、印度人参、 当归、龙眼干等18种草本。尤其而家春末夏初，人体气血向外边跑，内部反而空虚，正系补充嘅好时机。补气十八味，帮你将气血补翻嚟。喺呢度提醒大家，补气十八味七折优惠到4月30日结束。有需要嘅朋友，请登录健康520官网购买，机不可失。嗰条 link 咧，我放喺置顶留言区啦。
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